这三个人在数十道目光的注视下走入了门户，李洛阳降阶而迎。此刻那两位锦衣俊童已经提着两只小巧的箱子走了进来，箱子上满嵌珍珠碧玉，耀人眼目。不谈箱中之物，先指这两只箱子已是价值不菲。李洛阳自然识货，心头不禁更是惊异。那华府老人又是摇摇摆摆的走了过来，住的地方在哪里？李洛阳为了接待宾客，已将所有的院落打扫干净。他知道这华府老人脾气古怪，特意将他引至一座最宽敞的院落。哪知一进房中，那工衣丽人立刻耸起了鼻子，皱起了眉头。华府老人更是暴跳如雷，指着李洛阳的鼻子大骂：这也算是人住的地方吗？老夫家里养猪的地方也比这里强得多。李洛阳的儿子李建白面色也沉了下来。阁下嫌脏，何不自己将房子带来？他故意不看他爹爹的面色，出口顶撞了过去。华府老人却冷冷的笑道：呵呵，你以为这难得了我吗？两个时辰之中，这华府老人竟在院中搭起了三座棚帐，锦帐流苏，堂皇富丽，宛如蒙古王宫所居。帐中的陈设更是千奇百巧，无一不是人间的罕睹之物。他自设厨房，拒绝接受李宅供应的饮食。厨子是苏杭名厨，据闻是花重金自皇宫大内请出来的。古怪的老人，绝代的宴机，敌国的财富，奢华的行径，这许多因素加在一起，自然难免引起大家的好奇之心。人人都在猜测，但是却无一人猜得出这老人的来历。就连见多识广的李洛阳，面上虽不动声色，暗中也不禁诧异。华灯初上之后，李府的大厅腾耀起珠光宝气，各种人带着各种珠宝开始了他们的交易。可是第二天的交易照例是极为平淡的，只有一位隐退的将军买下了四对翡翠马，一串珍珠项链，还有那第一对来这里的客人，那锦衣艳妇以及白衣少年，选了几件精巧的首饰，一柄镶珠的宝剑。那华府老人却始终没有露面，有许多想一睹他艳姬风采的少年便忍不住在他院外偷偷的观望。那绝代丽人又只是轻轻的皱了皱眉，便转身回到了帐篷里。有些气盛的少年忍不住骂了起来：哼，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80岁的老骨头也配得上美娇娘？哼！骂声传入了帐篷，那绝代丽人突然弯下了腰，娇笑了起来：你装得真像。华府老人也站直了佝偻的身子，眨眼之间他便已经仿佛年轻了数十岁。若是装得不像，别人就不会骂了，但是他们骂得越凶，我心里头越高兴。这两个人赫然竟是精心易容之后的铁中堂以及初入红尘中的水灵光。第三天清晨，阳光照上大地，朝霞绚烂，淡淡的阳光中，城北长街上骤然奔来两匹怒马。马上的两个人正是名震江湖的天武镖局的总镖头七巧玲珑黑星天，副总镖头三手侠白星武。见马一声长嘶，停在了李洛阳的门前。 黑星天白星武略下马背，随手甩落马缰，飞步入门，朗声说道：
哎，李大哥在哪里啊？
李洛阳梳洗方毕，正立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仰天调息，呼吸着大地赋予人们的清晨新鲜空气。三人匆匆的寒暄中，黑星天已经在问：
不错，我兄弟两人此番前来，正是要向李大哥打听一件事。
但请您告。闻道李大哥府中来了一位奇人，腰缠巨万，富可敌国，而且所有的珍宝俱都是人世间罕睹之物。
哈哈，黑总镖头的消息当真是灵通的很呐！一日之内，这里来了什么人，出了什么事，阁下竟都知道了。
我兄弟此番前来，便是要求李大哥查一查此人的来历底细，更要请李大哥相告，这两日来府上还来了些什么乍眼的人。
啊，在下非但不知道那位老人的底细，甚至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始终未曾开口的三手侠白星武此刻忽然沉声道：
此事实在对我天武镖局以及盛家庄、寒风铺、霹雳堂、落日牧场五家人的关系太大，我们若是寻不出那男女两人，
哎，其后果当真是不堪设想啊。但望李大哥念在你我相交多年的份上，能够助我兄弟一臂之力。
他的语声虽然和婉，但是面色却沉重已极。
李洛阳面色微变：
什么男女两人？难道是铁血大旗门的门下弟子不成？
正是铁血大旗门的弟子。
大旗弟子的行踪素来飘忽，而且最喜欢隐身于荒漠草原、幽谷深山之间，两位怎会断定他们来到这里？
此事说来话长啊，简而言之，便是因我知道大齐门下弟子最近得到了一宗巨额的珠宝，他必定要将珠宝脱手一部分，是以极有可能来到这里。
两位可是疑心那古怪的老人以及他的燕姬，便是铁血大旗门门下的男女两位弟子所办。
不错。
不，那两个大旗弟子必定知道自己正在你武家的高手追捕之中，在如此情况之下，他两个人隐蔽行踪还唯恐不及，怎么会来到这种显眼之地，做出那许多古怪显眼引人注意之事呢？
哎，黑星天长叹道：话虽不错，但是大齐弟子常会做出一些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兄弟若是疏忽，便要着他们的道了。
说话之间，三个人已经在厅中坐下。
李洛阳沉吟半晌：依据本门的传统，小弟实在不能为两位效力，但除此以外，两位若有所需，小弟无不从命。
来，小弟只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小弟只求李大哥将仆役的衣衫借两套给我兄弟。
好。
半个时辰之后，黑星天白星武已经换上了李府仆役的衣衫，徘徊在李府刘斌的重重院落之中。
大齐英雄传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稍后请继续收听。
小说广播，语言艺术的听觉冲击，心灵深处的绝对震撼。
我是一名中学生，平时的时候就特别爱看故事、听故事，只要打开中波666千赫的小说广播，我一样可以听到不同的人生和不同人的故事。 有了小说广播，我的生活不寂寞了。
真的吗？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梅花香，怎么办呢？
嗨，别急，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的人，有牙渣子也没事，不用拔就能相好。
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烤瓷牙特惠，每颗150元，每天限前5名，老年人、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
地址：和平区河北路164号，电话27110046，27110046。
这是一个阴谋与爱情、忠诚与背叛、寻宝与复仇的传奇故事，请听《大旗英雄传》。
大旗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旗英雄传》。当夜华灯初上的时候，李宅大厅交易依旧，大厅四壁每隔一尺便有盏铜灯，灯油充足，灯芯儿乃是七股线合脚而成，映得四下金碧辉煌。除此以外，每张桌子都燃着2只巨烛，拢着雪白的珍珠罗纱罩，纱罩每日换一次新的，绝无半点烟熏的痕迹。因为珠宝的交易必须要明亮的灯火，才能分辨出珠宝的真伪和估量出珠宝的价值。每一张桌子四周都设有8张桌椅，桌子上也都有一块赫然的木牌，牌子上面写着不同的号码，这号码所代表的顺序便是象征着坐在这张桌子的客人是住在哪一重院落当中的。住在第一重院落的客人便坐在了第一号桌上，以此类推，推到第十重院落中的客人便该坐在第十号桌上。因为所有到这里来的人大多都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姓名，是以只有以此方法来加以区别。但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无法隐藏的，正如指尖永远包掩不住火一样。黑星天白星武早已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的第13号桌上，敏锐的目光留意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直到大厅中客人已有了40%，人群当中才有些显赫的名姓。一个形容猥琐、身材枯瘦的华府老人，带着2个容貌冷艳、眼波流荡的粉衣少妇，坐在2号桌位上。在他们身后，紧跟着一个腰佩长剑、满身吉服的中年人，神情潇洒，面容苍白，在英俊当中却又显得有些冷嚣和狡猾。黑星天双眉一皱，低声说道：你看谁来了？白星武差声道：玉潘安潘成风，他怎么会做了山西冯百万的保镖了？这倒真是奇事。黑星天笑道：有什么奇怪的？此人必定是又看上了冯百万这2位如夫人，看来冯百万这顶绿帽子是逃不掉的了。说话之间，厅中又走入了3批客人，一批是京城的风流王孙金二公子，带着他4位艳姬笑语莺声，嬉笑而入；另一批是江南大富世家的几位公子哥，欧阳兄弟手摇折扇，目光不住地扫视在厅中的少妇艳姬身上。还有一批却是一群女子，一个个俱是20左右的年纪，更都颇具风姿，但是神情却又不苟言笑，垂首敛目，宛如闺秀。厅中人瞩目，但是却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只有黑星天微微一笑，说道：二弟呀， 你可知道他们是谁吗？
哎，大哥也未免太看轻小弟了，难道连这群横行大江南北的风流女盗，横江一窝女王蜂也不认得吗？
黑星天又道，这群女魔头一来，这里的风流公子们又不知要有多少人飞蛾扑火，自投罗网了。
白星武转目望去，那欧阳兄弟们目光果然在直灼灼地望着他们，不禁冷笑道：
哎，自己若要找死，也怨不得别人。
忽听门外一声大喝：哎，俺的位子在哪里啊？一条黑淋淋的大汉，头如八斗，身高八尺，手里头倒提着一只布袋，撒开大步直闯进来。他环目一扫，便在那玉潘安、潘成峰面上狠狠地瞪住了，嘴里面叽里咕噜地骂着：哼，好啊，吃软饭的软骨头也来了。 潘成峰两眼望天，直如未闻未见。
白星武笑道：想不到天杀星海大少爷来了，若不是在这里，他与玉潘安两个人想来又有好戏可看了。
黑星天笑道：看看他手中的布袋，想必他这一年的收获必定不少啊。此人单枪匹马，连我都不知道他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抢来的，神通倒真不小。此刻天杀星海大少已经被人引到了第七号桌上，但是他却没有上来，嚷道：
李大哥，李大哥，哎，今天怎么样啊？
李洛阳闻言一笑：呵呵，时候还早，大世面还未开呢。天杀星海大少仰天一阵狂笑，大声说道：
好，哈哈，好，俺今日就来替李大哥开开这大世面好了。
他左掌抓着袋口，右手抓着袋底儿，一提一抖，哗啦一声，布袋里的珠宝散满在桌上。灯光辉映当中，桌上宝光耀眼，俱是价值不薄之物。海大少狂笑道：
哈哈哈哈，俺性子最急啊，经不住坐。这里头呢，总共有30件玩意儿，不多不少，一律500银子一件啊，要买的就来啊。
话音未了，已有一群爱捡便宜的妇人以及那些眼光锐利的珠宝掮客一拥而上，择肥而逝。海大少突然厉喝道：
都给俺站着！
声如霹雳，害得众人一起顿住了脚步。海大少狂笑道：
这样可不行啊，啊，选去了好的，坏的留给谁去？哎，一个个的伸手进去摸，摸什么就是什么。
语音微顿，突又啪的一拍桌子，厉声道：哎，先交银子啊，再进来摸。若是谁来胡混，准一刀斩断他的手。众人面面相觑，均循着退了回去。谁也没有看清楚袋里的东西究竟价值多少，谁敢来碰这个运气？李洛阳微微一笑，自身旁跟着的一个中年账房手中取了一张银票，含笑道：
在下先来摸一摸。
海大少说道：
哎，李大哥，俺信得过啊，银票先收起来吧。
李洛阳说道：哎，规矩是不可废的。将银票放在了桌子上，伸手入袋，摸出了一块汉玉，其色甚白，毫无瑕疵。众人一声轻呼，李洛阳微笑道：
3000两银子的汉玉，500两就买来了，好极，好极呀！
李洛阳估计珠宝万无一失，话声未了，已有一批人涌了上来。但是第一个摸的
却摸了一件只值200两的翠爵，于是众人又退了回去，只剩下一个目光炯炯、面容清徐、穿着一袭蓝衫、宛如秀才似的中年文士走了上来。海大少笑道：“哈哈哈哈，银算盘啊，一向精灵啊，也要来碰碰运气。”那中年文士正是珠宝商人中最著盛名的银算盘。他闻言一笑，说道：“在下信得过兄台，绝不会叫人吃亏的。”他第一件摸出的却只值300-400两，但是他不慌不忙又摸了第二件，一只价值数千的翡翠狮子。海大少笑道：“银算盘果然精明啊，你还要摸吗？赚了4000两就足够了，在下一向知足的很。”一个中年汉子与他的妻子商议了许久，东凑西凑，凑了一点小额的银票，流着汗走了过来。他颤抖着手掌，却也摸出了一件同样只值200两的汉玉。他面色突然变得煞白，满头汗珠层层而落。他妻子奔了过来，颤声说道：“这怎么办呢？”海大少目光一转，忽然大声说道：“再摸一件。”那中年汉子垂手说道：“在下已经没有。”“哎呀，呆鸟啊，俺叫你摸还会要你的银子吗？”那中年汉子夫妇几乎难以相信，几次推辞，终究又摸了一件1000把两银子的东西，千恩万谢的走了。白星武笑道：“这天杀星果然不愧是个侠盗啊。”冯百万忽然掌身而起：“
不用摸了，剩下的24件本人一起买下来了。”
海大少大声地说：“拿银子来。”冯百万将一张银票交给身后的玉潘安潘成峰，说道：“这里是12500两，
让他找回500两回来。”
玉潘安缓缓地接过了银票，缓缓地走了过去。大厅里的气氛猛然沉重了起来，因为江湖中几乎人人都知道玉潘安与天煞星是解不开的死对头。天煞星海大少嘿嘿的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哎呀，姓潘的滚回去，俺海大少只和主子做生意，奴才拿来的银子俺不要。”潘成峰的脚步突然停顿，苍白的面色越发没有一点的血色。李洛阳突然轻咳了一声，走来取过潘成峰的银票，换回海大少的布袋：“哈哈，生意做成了。”潘成峰默然将布袋交给了冯百万，他始终是一言不发，但是目光当中却已经闪动起了一片锋利的杀机。海大少呵呵的冷笑数声，选了几张银票交给李宅的账房，口中犹自骂道：“哼，软骨头的奴才。”他边走边骂，走到了冯百万的面前的时候，突然停下了脚步，大笑道：“嘿嘿，其实啊，这些都不值钱，你奴才却有一顶最值钱的碧绿帽子要卖给你。”冯百万愣了一愣，说道：“什么碧绿帽子啊？”忽然想起了这句话的含义，面孔涨得通红，怒骂着拍桌而起。但是海大少已经走远了。